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9章，今天我们从11节读起。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前面我们读到税吏长撒该因为接待耶稣，这个人不仅得救了，并且他马上就清理了他的旧生活，这个人已经得着了救赎了。所以接下来这些事件是接着撒该的事件，一个人得着了救恩，蒙了救赎之后，必须接下来马上要做的事就在后面这一段的比喻里面。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蒙了恩典之后，我们马上就要变成神的仆人。对于一个人的蒙恩得救没有任何的要求，只要你愿意接受，你就能得着。但你一旦成为神家的仆人之后，既然是仆人，自然就是有要求的。所以紧接着撒该得救之后，耶稣就讲了下面的比喻。很特别的是，这些事都是在耶利哥这个受咒诅之城所讲的。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。这里就把耶稣讲下面这个比喻的原因告诉我们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他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。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，在耶稣这末期的执事的时候，已经很多人慕名来跟随耶稣。虽然耶稣只是在意在他身边的这几个门徒，又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期待，或许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。在以色列的先知里面，他们都说弥赛亚要来，要建立以色列国，因此呢，他们都盼望耶稣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，在地上建立以色列国，一个政治的物质的国。尤其当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这样的期待就越发的明显。他们以为神的国就要显现了，神的国就要临到了。因此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，特地是要纠正他们对于神国错误的观念，在两方面是错误的。第一个是时间，耶稣那一次进耶路撒冷并不是要建立以色列国，而是到耶路撒冷要受死，要被杀害。神的国建立的时间是被延迟的，他不是马上要来建立一个物质的以色列国。在性质上，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满有神的生命，被神所管制的一个属灵的神的国。对于耶稣进耶路撒冷要建立以色列国这样的期待，相信在耶稣的门徒也是有的。因此耶稣好几次对他们说他到耶路撒冷将要受害，门徒们都不能够明白神的计划。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是那赎罪的羔羊，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像撒该一样。而这些人得救了之后呢，神要他们在生命上成长，在服事上忠心。等于是第一次耶稣来是要先预备神国的子民，一直等到世代的末了，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是带着铁杖而来。他再来的时候，先要看看他的子民是不是预备好了，同时呢，他也要审判当时的列国。耶稣为了纠正他们对于神国那种错误的观念，因此就讲了下面这个比喻，说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耶稣讲的比喻经常都是因材施教，并且呢是就地取材，其实就是发生在耶利哥。当时亚基老王在耶利哥建了一个王宫，因为在犹太地的王都是被罗马分封的，因此亚基老必须先到罗马去被册封为王，之后 回来才能够真正的开始行使王权，就好像这个贵胄要到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。在那个事件当中，亚基劳临走之前，因为在那边有很多的财产，有很多的事业，他就把他的财产事业分给他的仆人，在他不在这段时间帮他经营，帮他管理。在亚基劳的事件当中，因为当时他不得以色列百姓的民心，因此呢，以色列人就组了一个游说团，直接也到罗马去向罗马皇帝陈情，不要亚基劳当他们的王。耶稣就用这个事件的背景来讲这个比喻，有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。十个仆人十锭银子，也就是每个人都得着一锭银子。一锭银子大概是100个denarii，一个 denarii 是当时一天的工资，所以一锭银子相当于是100天的工资。这是主人给每一个仆人有的银子。我们知道银子在圣经中经常是预表救赎，借着耶稣基督死的功效，我们这个人得着的救赎，也就是你得着了那一锭银子。这每个人都一样，神圣的生命在你身上开始了，因为你已经得着了救赎。就像撒该得救一样，一旦你得救了，得着了救赎了，你有了这一锭银子，主人呢就要派你去做生意，只等到主人再回来。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一定要认识，当我们得救得着这永远的生命，观念是一个做生意的观念，而不是说我得了一个上天堂的门票，然后我就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，等哪一天耶稣再回来了我就上天堂了。不是的，主对你的吩咐，你既然有了这一锭银子，你就必须好好的忠心的以做生意一样的态度和心情，让你的银子可以增加，也就是神的救赎在你身上产生功效，把各样不属神的、不讨神喜悦的，在你身上各样的品格都一个一个的被救赎、被得着，让你这个人生活言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这就是做生意。我们去做生意一直要等到主再回来。14节，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因为耶稣就地取材，应该就是讲的亚基老王的事件。不过耶稣在这边借着这个事件，有对我们这些成为他仆人的人说，我们所在的这些环境，以色列的周围的人，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，对我们基本上是不友善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意应该不是这么好做。基督徒经常在神许可的范围里面，让我们经历各样的难处，经历各样的环境，甚至于经历各样的苦难，为的是要让这神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经过试炼而更加的充沛。虽然有时候好像我们的主是延迟了，但有一天他终必要回来。不要因为周围的环境险恶或者环境不顺利，我们就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。我们是仆人，给了我们一锭银子，必须怎么样去做生意，让你这银子可以增加。15节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再回来，他再回来的时候是先对他的仆人叫仆人们交账，他临走前每个人都领了一锭银子，每个人都得着了救赎，都有了永远的生命。再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要问每一个人，我给你那一锭银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赚了多少？神的回来是确定的，因此神回来要仆人交账也是确定的。16节，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10锭。 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管十座城。今天我们每个人得着一锭银子，我们需要的就是成为一个良善的仆人，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让这一锭银子能够得到完全的发展，成为十锭。十是一个完全数，把神给你这生命的潜能在你身上完全的发展出来了，你就是赚了十锭。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称赞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并且呢，你要管十锭十座城，因为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天我们所碰到的事，在时间里面，在教会中的服事，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又大又难，但在永远而言，这些都是最小的事。神要看我们在这些最小的事上是不是忠心。如果你能够在小事上忠心，让你的生命得到完全的发展，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同他一同掌管十座城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这仆人的比喻，你告诉我们每个人，我们蒙恩得救，都已经有了你这永远的生命。让我们在每天碰到的事情上忠心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合适的成长，直到你回来要我们交账的时候，可以称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能够在千年国里与你一同作王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在我生活的每一样事情上，让我都有这样的认识，我必须在小事上忠心，那一天才能够得着你的称赞。谢谢你祝福我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